谢诗班，诗班请坐。下面请开打开圣经诗篇，在旧约诗篇第66章，我们从第8节读到第20节。在圣经诗篇是在最中间，在圣经的703页，教会的诗圣经的703页，诗篇第66篇，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第8章起。万民呐，你们当称颂我们的神，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炸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我要用燔祭进你的殿，向你还我的愿，就是在极难时我嘴唇所发的，口中所许的。我要把肥牛做燔祭，将公羊的香献给你，又把公牛和山羊献上。凡敬畏神的人，你们都来听，我要诉说他为我所行的事。我曾用口求告他，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但神实在听讲，他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愿神祝福读他话语的人。请李牧师正道，苦难的益处。
弟兄姐妹平安。在1921年，从瑞典有一个宣教士的家庭到非洲的，当时叫做比属刚果，就是今天的萨伊或者称为扎伊尔的地方。他们的名字是，他们先生叫 David， 这个大卫啊，他的太太叫做斯卫，然后他们的姓是叫 Flood， 就是大水那个 Flood。带了一个2岁的孩子，然后这个宣教士的家庭到了这个扎伊尔的地方去。到了扎伊尔之后，他们碰到另外一个，他们是从瑞典去的，后来他们碰到一个也是从挪威去的，叫 Ericsson， 另外一对宣教士的夫妇。这两个家庭在祷告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决心要离开当时的宣教中心，到一个比较偏远的部落去向他们传福音。他们到了这个偏远的地方的时候，发现这个村的酋长拒绝不让他们进去，不让他们进入这个村庄的领地的地方。他们没有办法，所以这两个家庭就在附近的山坡上盖了一个小茅屋，一方面为这个村庄祷告，一直没有办法有什么突破。唯一的一个接触就是这个酋长允许一个小男孩每一个礼拜带了鸡跟鸡蛋来卖给他们。那这个 Sway 这个太太，他就想，既然没有办法唯一能够向这个非洲人交谈，所以他就领这个小男孩信耶稣。后来他果然成功了，带领这个小男孩信耶稣，但是其他的一直都没有突破。经过了很多一些时间，好几个月的时间都是一样。后来两个家庭都得了疟疾，到后来 Ericsson 这个家庭受不了，他们就回到比较城市的宣教中心去。那这个 Flood 这个家庭还继续留在那边。在经过一些时间，这个Sway 这个太太发现她怀孕了，后来生了一个女儿叫做 Anna。 但很不幸的是，这个女儿出生之后过了17天，这个Sway就死了，因为他之前已经得了疟疾，非常重的疾病，27岁。他的先生 就把他埋葬在那个 山坡上，然后带了他的儿子，还带了那个出生的女婴，就到回到宣教中心。他就把那个女婴交给那个 Ericsson 的那对宣教士夫妇，他跟他说，我现在就要回瑞典去了，我已经没有办法照顾这个新生的婴孩，神已经把我的家给毁了，所以他就走了。走了之后经过八个月，这个 Ericsson 这对夫妇也得了疟疾，也死了。死了之后，这个女婴就被交给一个美国的宣教士的一个家庭。那这个美国宣教士的家庭，他们自己没有小孩，但非常喜爱这个女孩。她本来出生的时候叫 Anna， 就把她改名叫做 Age， 然后就把她带回美国。带回美国之后，这个女孩子就在 South Dakota 的地方长大。宣教士有告诉她她自己的身世，但是也没有再跟她提起什么。她知道自己的生身的父母亲是瑞典的宣教士。后来这个女孩子慢慢长大，在明尼苏达的一个圣经学院读书，然后认识了一个男孩，就跟他结婚，然后两个人就侍奉。后来他们到了西雅图的一个圣经学院那边去当学校的校长，在那边侍奉主。有一天，这个 H 这个他已经长大了，在他的信箱里面发现一本瑞典文的杂志。这本杂志里面，他翻开的时候，他看到一张照片，一个山坡上一个十字架，十字架上刻的是他母亲的名字，斯维Flood， 斯维 Flood。他不懂瑞典文，因为他已经在美国长大很久了。他赶快跑去找一个他们学校的老师，他懂得瑞典文的。他问他这篇故事在讲什么。就讲到一对宣教士夫妇，白人的宣教士，讲到一个白人的婴孩在偏远的一个山上的地方出生，后来他的母亲去世，然后有一个非洲小男孩被领向基督。然后接下去他说到，所有的白人的宣教士都走了，这个男孩子长大，他跟酋长要求可以建立一个学校。所以文章最后说到，这个男孩为了基督赢得他所有的学生归向主，最后这个酋长也成为基督徒。那个村子里面有600个基督徒，都是因为这个大卫跟这个 Svet 这个宣教士夫妇他们的牺牲。但这个故事还没有完，后来 H 跟他的先生到瑞典去找到他的爸爸。他的爸爸已经73岁，中风，他后来又结婚了，又生了四个孩子，但是他家里有一条规定，不准提神的名字，因为神夺走了我的一切。他们家里完全没有信仰，他的父亲变成是一个酗酒的人。当他到了他父亲的身边，然后称呼他爸爸的时候，他的爸爸知道他是那个女儿，她说，我从来没有想要把你送掉，但是我那时候实在没有办法。然后她说，神把我们忘记了，都是因为她，我们家才会变成这个样子。但这个女儿 H 跟她爸爸讲说，爸爸，你没有白白去非洲，妈妈的牺牲也不是白白死在那里，你们为神缘故赢得那个小男孩，他已经长大了，他已经为基督赢得了整个村庄，因为你们为神的忠心，有600个非洲人成为基督徒，他们在侍奉主。因为他讲了这些话，他的爸爸开始软化下来。在那个下午，他的爸爸再次回到神的面前，重新来依靠主。过了几个礼拜之后，他的爸爸就走了，就离开这个世界。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这个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后来这个 H 也真的回到非洲，到他妈妈的墓的前面去感恩，然后遇见当初他妈妈带领信主的那个男孩，已经是一个大人。 今天我要跟大家思想苦难的益处，因为大家觉得苦难没有益处。今天美国文化是抗拒苦难，不喜欢痛苦。为什么今天美国的医生要买这么高的保险？因为人们喜欢诉讼，只要在医疗的过程，病人的疼痛没有立刻得到解决，医生就被控告。今天的人们觉得苦痛、苦难、一些不舒服是不正常的，人生应该随时是喜乐，人生应该没有任何痛苦的。不论是一个医生，不论是一个心理治疗师，甚至传道人，都是一样。你要负责把人身体的病痛、心理的痛苦都要赶快拿走。有时候连神也是一样，我们这样要求他。如果我跟你祷告，我跟你祈求，你没有赶快做到，你这个神就不灵验。这种思考模式下面，我们觉得苦难是没有意义的，我们觉得苦难没有任何的价值。只要你遇到事情，只要你遇到苦难，就表示哪里出错了，要赶快纠正。但弟兄姐妹，中国人俗话怎么讲？人生不如意事是十常一二吗？不是的，说十常八九。所以苦难、不舒服、遇到痛苦，其实很正常的，因为十常八九。那我们更进一步来想，圣经怎么教导我们？今天你身为一个基督徒，你抱着什么样的心在看待你人生的苦难？还是像刚刚我提到的这个 David Flood 这个宣教士，在遇到苦难的时候，就是神，你夺走我的一切。他拒绝了神，他拒绝了他的呼召。你呢？你能不能活得跟没有信仰的人有一些不同？所以我今天我要从诗篇的66篇，我们来思想苦难。基督徒在面对苦难，不是帮助我们这个信仰，不是帮助我们学会去看破。信仰要帮助我们在苦难当中看见苦难的价值，看见苦难的益处，这是这篇诗篇里面所教导我们的。我想诗篇的65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讲到感谢，讲到赞美的诗，作者为了神各样的作为来感谢他。诗篇66篇也是一样，继续感恩赞美。第一节到第四节讲到神创造万物，我们为这个来赞美他，这不难。第五节到第七节，我们刚也没有读到那部分，神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行了许多神迹，过约旦河，为这个来感恩赞美神，这也容易，我们每个人都做得到。神有奇妙的医治，神有奇妙作为，来感恩都容易。但是我为什么特地挑从第八节开始呢？这个很难，因为第八节开始讲到的是苦难，在苦难当中要感谢赞美神，那就很不容易了。为什么神的儿女在遭遇到难处的时候、患难的时候，我们很难赞美？因为我们很不容易从神的儿女这个群体来看，我们往往是从自己的身上来看。今天基督徒的信仰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我们很强调信仰的个人化，结果我们的信仰变成一种自我中心的信仰。我们常常说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这是我们在传福音时候常会说的一句话。但是这样的话，如果我们不去留意，我们是在一个神的儿女、一个教会的群体里面，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会变得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平安顺利的时候还好，但是当你遇到苦难的时候，你就会想不通，因为你只看到你自己，你只想到你自己，你怎么想你想不出神为什么让你遇到这个事情。我们如果能够从一个基督徒是在一个教会的群体，在神的国度里面，就像我一开始跟大家讲的这个真实的故事，他死了有价值吗？有。这对宣教士夫妇经历的有价值吗？有。但那个价值是在哪里？是在600多个非洲的基督徒他们因而信主。神的作为不是只有在我们个人身上，神往往透过在我们身上我们的遭遇，对其他人、对教会、 甚至对更后代的基督徒有意义。但这我们常常看不见，我们只想看到我们自己。所以在这篇诗篇当中，弟兄姐妹，你留意去读第一节到十二节，它的代名词全部是用复数，用我们。然后第十三节到二十节的代名词是用单数，这个原因就是在这里，我们在神面前不是只有我们自己，还有整个群体。所以在这篇诗篇当中，我特别要从第八节到第二十节讲到三个理由，苦难为什么有益处，或者我们可以说苦难的价值在哪里。这一篇诗篇呢，告诉我们头一个，苦难的价值是什么。苦难使我们体验到神的全能，神的大能力。好吧，我们再次回来看第八节第九节，万民啊，你们当称颂我们的神，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这第九节这里特别注意到，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原来意思是保守我们可以仍然活着，然后不叫我们的脚摇动或者滑倒，就是他遭遇到很致命的危险，原来可能没命了，但是神奇妙的保守了他。所以这篇诗篇，很多圣经学者认为这篇诗篇的背景是在西西家王的时候。我在前阵子可能曾经跟大家思想过，在以赛亚书的36、37章那边的经文，在西西家王的时候，犹大国被亚述西拿基利来攻打，犹大国非常弱小，亚述的军队非常非常的强大，所以整个国家几乎都沦陷，都被攻取了，全国只剩下耶路撒冷这个城市没有被攻破，其他都没有了。这就像第九节说的，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在这么大的危险当中，神保守他们。这种事情在圣经记载一次又一次，以色列人当他们在海边要出埃及的时候，在海边被埃及的军队追上，没有退路了，必死无疑了，但是神给他们开路。基甸凭着300个勇士要对抗米甸的大军，也是必死无疑。还有谁？扫罗跟约拿丹，他的儿子约拿丹，只有他们两个人有兵器，怎么去对抗非利士的军队，也是必死无疑。所以这些见证，为什么这个作者说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遇到苦难是让我们体验神的全能一个非常好的时候。你在平安顺利的时候，你不太会体验到的。神的能力只是在你的知识里面，只是在你的理性里面，你知道归知道，可是你很难去体验到。只有在你遇到苦难，只有在你好像过不去的时候，非常巨大的时刻，你才能够深刻去体验到这个神的全能。这个礼拜的时候，我打电话给海峡姐妹的爸爸黄国忠弟兄，他在复活节受洗，我们都还记得他。我特地打电话给他，我们都知道前一阵子海峡姐妹的妈妈这个胰脏发炎，我打电话给他，他跟我说了一句话，就是他是真又活的上帝。他就一句话，他是真又活的上帝。他说那天海峡跟建军他们要从新泽西要赶过去然后飞机又耽误没有到，然后海峡妈妈已经非常的危险，他说那个呼吸就是有一口没有一口的，医生已经说没办法。海峡妹妹的先生就是黄弟兄的小女婿，他也是医生，他也束手无策。他们三个人就在病房里面，就跪在地上，就跪在地上哭，没办法，过不去了。就在那个时刻，我们这个刚刚信主受洗的弟兄，他体验到神的全能，所以他一直跟我说，他是真又活的神，他是真又活的神。弟兄姐妹，不要觉得苦难是神的惩罚，不要觉得苦难是神跟我们过不去。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我们可以在那样的当中体验到他的全能。 在其他的时刻你不太容易感觉到，但是在苦难当中，你甚至觉得漫漫长夜你好像很难走下去的时候，有神给你应许，有许多的见证告诉你，苦难是为了让你体验他的全能，为了让你对这个神的信心更加的坚固。这是苦难的头一个益处。那我们来继续看到第二个益处，在第十节开始说，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同熬炼银子一样。然后十一节说，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压过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苦难的第二个益处是什么？体验神的熬炼，体验神的熬炼，让我们的生命有成长。这是在第十节到第十二节所讲的。神为什么要试验我们？这个我们常常在圣经里面读到，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有杂质。即使我们信耶稣了，可是我们在我们的内在的生命里头还是有一些罪，这种杂质就是罪，存在我们很隐藏的地方，这个隐藏是我们自己都看不见的。那既然你自己都看不见，你就很不容易出去。这种隐藏像什么？很简单，我们自我中心。我想假如问我们在座很少人愿意承认我是自我中心的人，我们都觉得我都为别人而活啊，我为主而活啊。弟兄姐妹，你想想看，当你跟你的家人一起拍照片，跟你的朋友一起拍一张照片的时候，通常你会挑哪一张？你通常挑哪一张？你通常挑你自己照的比较漂亮的那一张。你会挑别人照的比较漂亮的那一张吗？不会的，你一定先看你自己照的漂不漂亮。这就是我跟师母我们要挑家庭合照的时候老是搞不拢。哎，我看哦，你照的好一点，我照的差一点。你会挑别人好看的吗？你才管他们呢，你挑自己照的漂亮的一张。为什么？自我中心，很正常，深藏在我们内在的本性。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这些深藏在我们内在的里面你不容易发现的、不容易看见的杂质。但神既然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在这个地方就讲到熬炼我们，如同熬炼什么？银子一样。银在大卫所罗门的时代是非常贵重的，在古代的中东，银比金子还少，所以银比金子还要贵。那在炼制的过程里面，这个炼制的人就是把铅加在银的当中一起炼，然后这个铅呢会把杂质吸出来，然后炼了又炼。在诗篇的第十二篇说炼过七次，为了要把里面的杂质都除去。圣经里面就讲到这些杂质，为什么神要试验我们？神希望把那些杂质、信仰里面不纯净的东西都拿出来，都彰显出来，然后把它除掉。记不记得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攻打迦南地的时候，他们攻打爱城第一次失败，为什么失败？因为以色列人当中有杂质，有人拿了不该拿的东西、不洁净的东西，然后神要他们去把这个找出来，这个不找出来的时候神就没有办法用他们。我们就知道那个是亚干的故事，然后当他们把那些拿出来之后，第二次就能够胜利。所以在这个地方，弟兄姐妹注意到第十节说，你曾试验，试验这个字意思是证明的意思，证明，证明你金属的纯度，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品质管制，里面有那个杂质你一定要拿出来，你才能够证明金属的纯度。不是外面一层镀金的，里面是铅的东西，不可以这样子，要真正的去证明出来。就像我们今天在看到工厂在卖东西，它一定有最后的品质管制经过测试。那神怎么测试我们？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的地方讲到有四种熬炼。第一个熬炼是你使我们进入网罗，这个也是神故意让我们像猎物一样被猎人掉在猎人的网子里面被抓住，然后呢把重担放在我们身上，是第二个。重担放在我们身上是像一个奴隶整天被主人恶意的虐待，然后痛苦难当。 这两个讲到了，十一节讲到的是在出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所遭遇到的苦，然后第十二节所讲到的是第三个试炼，是使人坐车压过我们的头。这是什么？这是讲到你在战争的时候，你本来在车上，然后你现在被打了掉到地上，然后敌人的战车要从你身上压过去，死定了，没办法了。然后到第四个呢，是经过水火，那是危险到了极点。所以十一节是讲到出埃及遇到了危险，十二节是讲到他们在西西交往的时候，你看整个国家只剩下一个城，什么都没了，没办法。神熬炼我们，就是到了那种很艰难的地步，给我们很重的担子，让我们落在那种几乎绝望的边缘。神试验我们，往往是这样子。我记得 我曾经跟大家提过，当我在台湾侍奉，我是在一个宗派，然后在我们宗派的时候，我是有曾经负责在总会里面负责传道人的退休金的管理。后来我们发现了整个退休的基金差不多台币新台币是4000万，等于美金100多万，被亏空掉了，被负责的一个执事拿走了。发生那个事情的时候，非常非常很多人非常生气，说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传道人问我说，神为什么允许这么大的数字被亏空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一个宗派里面，发生在神的教会。当他这样问我的时候，我也在思想，其实这个宗派在以前也发生过财务上的问题，在以前发生的数字都很小，十几万二十万，当发生的数字不是很大的时候，大家就有爱心有包容，假装没发生一样。那既然小事一再发生，你假装没发生，那神怎么试验你们？神只好给你们大的，只有给很大的试验临到的时候，就像十一节十二节，是坐车压过我们的头，是经过水火，人才能够真正的去面对问题。所以在很多时候我有机会不论是弟兄姐妹想成为宣教士，或者是申请要进神学院念书，我发现有一个问题，每一次在这些学校或者机构寄给我这个问卷的时候，填写这个推荐书的时候，都会出现的问题，常常会问到这个人在压力的情况下表现怎么样，这个人在压力很大的时候表现怎么样。我想神为什么让我们经历试验，神为什么让我们经历苦难，一样的，风情浪静的时候看不出你的个性是什么，看不出你会有什么反应，但是当你遇到极大的苦难的时候，就显出你的本性，显出你还是那么软弱，显出你的心里面还是存在那么多的恶念。所以后来那个牧师问我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一样的，没有真正遇到极大的试炼的时候，人不会去面对问题，个人是这样，一个群体里面也是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能不能为了你遇到苦难感谢神？你遇到了这些难处，你能不能够知道神在炼净你，让你生命成长？就像我在前阵子跟同工会讲，我们教会经历许多事情，神也在试炼我们，试炼传道人如何来面对，试炼我们的同工会你怎么来面对，也在试炼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你怎么来面对这样的事情。只有经历这样的面对之后，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第十二节，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你不经过这些，你不会自然到丰富之地的。丰富之地是哪里？对以色列人来说，那是迦南地。以色列人什么时候得到迦南地？经过40年旷野的漂流磨练换来的。我们的丰富之地也是一样，你别想风平浪静的你到得了丰富之地。丰富之地是对神的认识更加深，你生命的磨练更加丰盛的时候，你才会到丰富之地。所以马丁路德把丰富之地这句话翻译得很好，说带我们向前又更新我们， 带我们向前，又更新我们。所以这是第二个理由。你有没有为了遭遇到这些来感谢神？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价值？因为神认为你该长大，你经历这些试炼。还有第三个，在这篇诗篇的最后的地方，在第十七节到第二十节，他说：我曾用口求告他，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但神实在听见了，他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苦难的第三个价值，第三个益处，是我们可以体验到神垂听祷告。我们都会祷告，我们常常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不论小组，不论团契，不论主日，我们为别人祷告，为自己祷告。可是我们常常祷告祷告，我们觉得神好像很少回应我们的祷告。即使神有没有回应我们的祷告，有，可是我们自己带祷之后，我们也忘了为这个事情祷告，我们好像不太在乎。为什么呢？因为事情不太紧急，因为事情不是那么样的，我们觉得非要依靠神不可。可是有些时候事情真的非常的紧急，过不了了，非同小可了，我们就会迫切祷告。所以这里讲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所讲的是什么？就是他在十二节说的是人坐车压过我们的头，是经过水火，那是不得了了。在那样的时候，我们就真的迫切祷告了。当你认真祷告的时候，神垂听你的祷告。你不认真祷告，神也不会认真跟你回应，因为你也不看在眼里，你也不当一回事。为什么神会当一回事呢？但这个作者告诉我们，当我们遇见苦难的时候，是神让我们有机会真是知道他垂听我们的祷告。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我们也是看见每一次他们遇见大的困难、大的灾难的时候，神总是回应他们的祷告。西西家面对亚述大军，他迫切跟神祷告，神垂听。约沙法他面对以东人来攻击的时候，他迫切祷告，带领众人向神迫切祷告，神也垂听。新约的时候，彼得被抓，教会也为他迫切祷告，神也回应。美德教会有没有？我们有没有迫切祷告？也有，老实讲不多。如果你回想，我在美德这几年，我们曾经迫切为陈永清弟兄一家祷告，记得吗？神垂听。我们曾经迫切的为冯丹青弟兄一家祷告，神有没有垂听？有。去年的时候，当马牧师要经历化疗，我们三堂聚集同心为他迫切祷告，有没有垂听？也有。神是垂听祷告，当我们同心为他来祈求的时候，因为苦难让我们可以体验神垂听祷告。弟兄姐妹，今天你是用什么态度在面对苦难？抱怨吗？你遇到一些事情你就埋怨神吗？还是你像一般人一样，你遇到苦难，你唯一会求的就是主啊，你赶快医治我，主啊，你赶快把这个苦难挪去。如果你只会这样祷告，你跟没有信仰的人差别不大，都是把苦难看作没有任何价值的。但圣经教导我们，基督徒既然我们有这个信仰，我们在看待生命的难处的时候，就不是只有这样子。这里提到三个非常宝贵的，我们体验他的全能，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我们可以体验到他是垂听祷告的神。所以今天即使我用就短短的时间来看到神的话语，我在最前面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在最后我要让大家看到一个见证，也是真实的事情，一个基督徒的见证。透过他的分享，我想可以帮助我们更明白苦难的价值是什么。请万长弟兄。
Morning,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my testimony as to how God has given me grace, strength, and comfort through my disability, and how you can have victory, peace, and joy in your life, even if circumstances are still present in your life that don't make sense or cause your world to turn upside down.
Said, wow. Wow. Praise God. Wow. When we say wow here, it means walking on water. What a life. What a life. Yeah, it's great. You are great. In case people aren't aware or didn't catch the message, yes. You were born this way, right?
Correct. Yes.
How did it happen? How come you were born without limbs?
Well, I'm 24 and there's actually no medical reason why this had happened. My mum was a nurse and she knew exactly what to do and what not to do in her first pregnancy. So I'm their firstborn son and it was such a great tragedy and we had many questions. They had many questions as parents, I had many questions as a child. But there were no answers. The world cannot tell us why I was born this way. But I now see the glory of God in it. And I just give God all glory and thanks and praise because I am wonderfully and fearfully made. So He has a plan and a hope and future for everybody. And,
well, how have your parents handled this? I think, of course, when you were born this way, you were not aware of it.
That's right.
But your parents were dramatically aware of it. How did they handle it?
It was, I can't explain in words. They can't even explain in words to me how it felt. They went through many stages of denial and depression, but it was about 4 months of them. They straight away took me home after I was born, raised me up just like any other child, but God's peace guided their heart after 4 months, and they were able to then trust in God, and it was just such a great shock because there's no trace of any birth defects in either families. I have a brother and a sister born after me, and they have no birth defects. But it's just amazing to see the miracle of God's grace in my parents' life as they raised me up, as they trusted in God in such a stressful and anxious time in their life.
Now, you have no arms, no legs, but you have a part of a foot.
I have a little chicken drumstick, you see. This is amazing. It's we call this a chicken drumstick because, first of all, it looks like one. And second of all, sometimes my dog thinks it's one. And he comes up every now and then to start biting on it, and I have to kick him in the head a little bit. But it's amazing. This little thing, I have the ability to type 43 words a minute on a normal computer. By the grace of God, I've accomplished a double degree in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planning. I've learned how to write, and I can walk around, and I have this wheelchair, and this seat actually goes up and down, so I can be quite independent at home, as you've seen on the video. So
wonderful.
Yeah.
Are you self-employed?
You know what? It's amazing how God has been using me in the last 5 years of my life. I've spoken across 12 nations as a preacher and evangelist, and I've gone across Africa and Southeast Asia. We just came back from India, and we had crowds of 100,000 people And it's just to see tens of thousands to commit their lives to Jesus Christ is amazing. My purpose in life is to go out to the world and say, if I can trust in God with my circumstances, then you can trust in God with your circumstances. And we know that God's grace is sufficient. And if he doesn't answer your prayers, just know that he is with you. And that's the message, to fear not, for I am with you. That's what God said. So.
Matthew 19:26 says that nothing is impossible.
Wow.
But I've never had anybody that can match your power of affirming that Bible verse. Nobody can match you. Nobody else has been through this.
You know what? A lot of people say, Nick, I can never imagine what you've gone through, or you're the most inspirational story, or something like that. And I take that to heart. I praise God for the inspiration that I am to the world. But it's not to say that there's someone else out there going through pain. See, we all are denying ourselves and taking up our cross. We all know how it feels to be lonely or broken. And the thing is this, is I could look at you and I say, you know what, maybe the things that you've gone through may be worse than I have. And you're thinking, no, I could never imagine myself without arms and legs. See, we can't and we should not compare sufferings. But this is what we do as a family of God. Come together.
Stop. Sorry. Repeat that. We should not compare sufferings. That's a great concept. It's a great line.
What we do is we come together as a family of God, hand in hand, holding your hand, metaphorically speaking.
Yes.
Yeah? And then together, coming and standing upon the promises of God, knowing that no matter who you are, no matter what you're going through, that God knows it, He's with you, He's going to pull you through. I'm just an empty vessel. That's all I am. It's not about me. It's not about my achievements. It's not about what I can do or what I can't do. But it's who I've become by the power of Jesus Christ. That's the message. So.
You're 24 years old.
Correct.
Were there some very, very low times, and how did you get through them?
One of my lowest times I do remember was when I was 8 years old.
Hmm.
I don't know if you know this, but I actually grew up in a Christian home. Yes. And 11
Your
months.
Was a pastor,
my father was a pastor.
Still is
a pastor. Hmm. Praise God. They actually planted a church 11 months before I was born. And it was very difficult as a pastor's son to go to church at times. Not because I'm tired or anything, but it was because I went to Sunday school and learned that Jesus loves me. And that I'm wonderfully and fearfully made. But I got angry at God. I said, I don't understand this. And at age 8, I read Jeremiah chapter 29, verse 11. He says, for I know the plans I have for you, declares the Lord. Plans to prosper you and not to harm you. Plans to give you hope and a future. I said, God, what kind of hope and future do I have? I never thought I'd ever get a job. I went to school. A lot of kids teased me. I had a very good couple of friends that helped me through that. And my family, I praise God for the parents and family I have. Without them, I know I wouldn't be here. But God used them in a powerful way. But let me just say this, that I wanted to end my life. I didn't see a future or hope. I never thought I'd get married. I said, God, even if I ever did get married, I can't even hold my wife's hand. I won't be able to dance with my bride on our wedding night. When we have children, how am I going to put my arms around my kids when they're crying? These things were important to me, and no one could tell me that everything was going to be okay. And even if they did, I can't believe them. There's two things in life that we want to hear as human beings. First of all, that we're loved. Second of all, everything is going to be okay. And the greatest thing that God has given me is His love. To know that He does love me. And when there are things that happen in my life that I don't understand, and in your life, when things happen in your life and you don't understand the purpose, the question is this. Is God worthy of your thanks? Is God still worthy of your praises? A lot of people say that verse, you know, the joy of the Lord is my strength. What does that mean? What is your joy? Why can you rejoice always? Because the joy of having Jesus Christ loving you so much that He died for my sin, He's given me salvation. This life here is temporary. But you know what? I love the fact that that is the greatest joy of all, having Jesus Christ in my life and living the godly purpose He has for me. And I can be thankful. I thank God. I thank God He said no when I asked Him for arms and legs.
Did you?
I did. I pleaded with God. God, give me arms and legs. I cried myself to sleep that night. I was hoping that when I'd wake up in the morning that I'd have arms and legs. I thought it'd be a great miracle. I mean, imagine right now, if God gave me arms and legs, we're on TV. How many people wouldn't believe that miracle? But I stand before you today as a miracle of God. To prove to everybody a pure example of God's grace, love, and perfection. To know that I am the miracle. We are more than conquerors. Circumstances do not have to change for you to become victorious. It's our heart that needs to be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Wow.
刚刚可能字幕跟那个声音没有很同步，我特别跟大家分享这一段。我们看到这样一位弟兄，他的爸爸是牧师，他也在基督徒家庭长大，但是他的人生是这样子。特别他最后那一段讲到说，他也跟神求，神给他手，给他脚。 神没鬼他，所以他问说：“这样你还能不能赞美神？这样你还能不能感谢神？”我想跟他们比起来，我们许多时候遇到的，我们还埋怨神了。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自己，但愿我们生命的见证是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 让我们低头一起来祷告。主啊，当我们看到这些见证，听见这些见证，有时候我们内心觉得真是很惭愧。我们还是常常在埋怨，我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神你没有给我这个，你没有给我那个。 主啊，我们常常在平安的时候、顺境的时候才有喜乐，但在苦难、患难中的时候，我们好像感受不到你的爱，我们也没什么赞美。愿父神，你借着今天我们所听见、我们所看见这些见证，更借着你自己的话语，主你来提醒我们，今生的生命是短暂的。 让我们更多抬头来仰望永恒。我们自己是有限的，主，让我们更多的抬头，我们看到周围，而不是只有看到自己，以至于我们能够从所遭遇的看见那个价值，看见的益处。也因着这样，主，我们就向你说：谢谢主，给我这些试炼。 使我生命能够长进。谢谢主，给我这些试炼，使我体验你的全能。谢谢主，给我们所经历过的，让我们生命更加丰盛，让我们更知道你是垂听祷告的主。但愿这一切的见证，这一切的感恩，荣耀都归给你，因为都是从你而来。祷告奉主耶稣圣名来求。 아멘.
谢牧师的正道，请起立，我们一起唱《耶稣给你平安》，我们作为回应。
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他要给你平安，远远永流不断。耶稣，耶稣给你平安，耶稣给你真正平安，深深在你心里，远远永留不断。哦，耶稣给你平安。这世界虽有苦难，主耶稣是避风港湾，他要给你，他要给你平安，远远永留不断。耶稣，耶稣给你平安，耶稣给你真正平安，深深在你心里，远远永留不断。哦，耶稣给你平安。
请人站立，由高兴。